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预计8000北韩士兵未来几日将会在乌克兰投入作战行动。
Now assess.There are some 10,000 North Korean soldiers in total in Russia.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说，现在评估在俄罗斯一共大约有10,000名北韩士兵，最近的信息显示多达8,000名北韩军人已经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北韩说破纪录试射的是新型火星炮19洲际弹道导弹。强台风康尼吹袭台湾，台湾全岛停工停课。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非牟利机构担心香港当局将劏房改名做简朴房，未能够解决在香港的劏房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和南韩的高级官员都表示，被派往俄罗斯的北韩部队目前多数已部署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预计将在未来几日投入对乌克兰的战斗。
Now assess that there are some 10,000 North Korean soldiers in total in Russia.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我们现时评估在俄罗斯总共大约有10,000名的北韩士兵，最近的信息显示多达8,000名的北韩军人已经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四在华盛顿和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以及国防部长金永贤共同主持了2+2会谈，两个盟国讨论了紧迫的安全威胁，并且密切关注北韩向俄罗斯派遣数千名部队的情况。
Our assessment is that Putin's forces have trained these
North Korean soldiers in artillery operations. 我们的评估是，普京的部队已经训练这些北韩士兵进行炮兵作战、无人航空载具作战以及是基本步兵作战。他还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向北韩部队提供了俄罗斯的制服以及是装备。
And all of that strongly indicates that Russia intends to use these foreign forces in
frontline operations. In its war choice.根据美国官员的讲法，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0名的俄罗斯军人被打死和打伤，面对着巨大的损失，目前估计每天大约有1200人伤亡。俄罗斯现时转向北韩这个被孤立的国家，以增强侵乌军力。北韩官方媒体在星期五11月1号报道说，通过测试了一枚巨大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炮19，展现他们的军事实力。专家认为，该个试验表明北韩在建立更加可靠的武器库方面取得到进展。据北韩以及南韩和日本的军方表示，北韩星期四发射的导弹飞行高度超过了该个国家以往的任何导弹停留在空中的时间更长。韩日军方是追踪了该个导弹的飞行深入太空，然后坠落在日本以及俄罗斯之间的海域。官方朝中社报道说，北韩导弹总局10月31号成功进行了新型火星炮19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并且吹嘘该个导弹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导弹以及完美的武器系统。根据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观看了这次的发射，并且将它描述为是一次合理的军事行动，向敌人展现北韩应对他们加剧紧张的局势及威胁北韩国家安全举动的意志。金正恩感谢武器科学家展示了北韩无与伦比的战略攻击能力。强台风康尼星期四登陆台湾东海岸，由于天气恶劣，超过300班的航班被取消。据台湾政府表示，台风导致了近500,000户停电，近10,000人提前从高风险的地区撤离。康尼台风将会在星期五上午掠过中国福建沿海地区。 中国航空母舰辽宁舰以及系山东舰首次响南中国海进行双航母编队演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表示，此举将会使到中国海军能够执行更加多元化以及复杂嘅任务。中国同多国嘅邻国响南中国海嘅广泛领海主权声索上边存在住争议。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星期四响官方微博发布嘅一篇帖子话，在训练期间编队转战黄海以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各个海域，然后安全返航。该个帖子还说，在南中国海的某个海域，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锤炼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这次的训练当中，编队开展实战背景下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路透社报道说，根据学术论文以及专家分析，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中国顶尖研究机构已经利用可公开取得的 Meta 公司的模型，开发出一种具有潜在军事应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在路透社审阅的一篇6月份的论文当中，六名中国研究人员详细介绍了如何将 Meta 的这个模型的早期版本作为基础，构建了所谓的 ChatBIT 模型。这六个人是隶属的三家机构当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两家机构。这些研究人员是使用了 Meta 开发了早期的这个模型 E13B 大型语言模型，结合自己的参数构建了一个以军事为重点的人工智能工具，用于收集以及是处理情报，为作战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德国外交部在星期四表示，德国将会关闭境内所有的三个伊朗领事馆，以回应拥有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异议人士沙尔马克德的被伊朗处决，但将允许德克兰大使馆继续开放。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在纽约表示，我们的外交关系已经从低谷再下深，我们已经多次明确向德克兰表明，处决一名德国公民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贝尔博克在电视讲话当中宣布，将关闭伊朗驻法兰克福、慕尼克以及是汉堡的领事馆。贝尔博克还表示，这个的暗杀事件在中东最新局势之下是发生，伊朗的独裁、不公正的政权并且未有按照正常的外交逻辑行事。他还说，我们的外交关系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这个并非无原因。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朗外交部星期四晚间作出回应，召见德国驻德克兰临时代办，传达他们是强烈抗议并且谴责德国关闭所有伊朗领事馆的非理性以及毫无道理的决定。美国数据以及民意调查公司爱迪生研究中心星期五表示，格鲁吉亚议会选举的出口民调结果和官方结果之间的差异表明选举存在着操纵，这个亦都是第二家提出这个讲法的民调机构。上个周末，格鲁吉亚举行议会选举，格鲁吉亚选举委员会表示，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以 54% 的选票获胜，该党被认为是由创始人亿万富翁伊万尼什维利的所掌控，反对党以及总统的谴责，这个的结果存在着舞弊。反对党已经呼吁在星期一举行抗议活动，反对选举的结果。爱迪生研究中心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爱迪生估计的结果和格鲁吉亚梦想党官方公布的 54% 的得票率之间的13个百分点的差异无法仅以正常变动来解释，这个表明在地方层面存在着选票操纵的行为。西班牙东部毁灭性洪灾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攀升至158人，救援队仍然在搜寻紧失踪的人员，这个可能使到欧洲，这个可能是欧洲5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风暴相关灾害。西班牙区域合作部长托雷斯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共有158人遇难，此外还有数十人失踪。星期二在巴伦西亚的部分地区，八个小时里面就降下了一整年的降雨量。这场悲剧已经成为了西班牙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洪灾。气象学家表示，人为了引发的气候变迁正在使到这一类的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以及更加具破坏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看看美国的新世代选民崛起帮助推动11月大选的投票。我们亦会看看台湾人怎么看美国大选，他们关注两岸的候选人在台海及经贸上的政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非牟利机构担心当局改名做简朴房未必能够解决香港的劏房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中公布一份新的施政报告，提出较明确的取缔劣质劏房措施，将会立法规管合资格的劏房，并且改他们名叫做简朴房。有关注劏房问题的非牟利机构说，简朴房最小面积大约86平方尺或以上，但并未有定名是否人均面积，亦没有定名具体的执法时间表，加上当局未有设立起始的租金，劏房业主可能会大幅加租，担心改名做简朴房并不等于能够解决劏房问题。上任超过两年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中公布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教授关注的政策之一就是提出较明确的取缔劣质劏房措施，将会立法规管合资格的劏房，并且改名叫做简朴房。在新标准之下，简朴房的面积不能够少过86平方尺，亦即是8平方米。楼底高度不能够少于 2.3 米。每个单位设立独立火警侦察器，至少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并且设有独立的厕所以及水电表等等。当局预计今年年底就简朴房立法咨询公众，明年通过法例，最快2026年的第四季决定几时执法。违例出租劏房的业主可能会被判监禁。关注劏房问题的非牟利机构邻居社会地产董事会的主席赖建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当局日后将合规格的劏房改名做简朴房，但是改名并不等于劏房问题不存在，而且当局未有定名具体的执法时间表。
你不叫劏房，不等于劏房不存在嘛，即是你改个名是不是假的话，我们就觉得未必是的事。如果香港人应该要住在什么的地方呢，那才是一个decent少少的地方呢，这个反而是我们最关心的。当然他现在定得比较清楚的时间表的路线图呢，但是呢就我們反而會看呢，就是其實他如果仔細地看呢，他那個很具體的執法時間呢其實沒有定得很清楚的。如果你再仔細看看呢，就是究竟我們幾時取締哪一些呢，他仍然留有一個很大的空隙的。咁就話咧，其實係佢可能定曬所有嘢，但係究竟我幾時要嗰啲屋不存在咧，都仲未知道嘅。
賴建國話：簡朴房最細面積大約86平方尺，但係並未有定名是否人均面積，即係一間面積最細嘅簡朴房可以居住多於一人。而就算一間面積最細嘅簡朴房只有一個人居住，亦少過專家估計人均居住基本面積大約100平方尺。
當年做呢一個取租務管制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做過揾啲建築師畫嗰個圖嘅，即係試過畫過。咁將如果將我哋即係一個人基本嘅生活嘅物品啊，包括可能牀啊、櫃啊、諸如此類，擠曬落去咧，其實點都要100平方尺先得嘅。咁所以咧，咁講起咧，就其實你80尺咧，就本身仲細過呢個標準啊，即係少過20尺，嗰20尺唔知佢揾翻嚟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其實對劏房街坊嚟講，對基層街坊嚟講咧，其實我覺得80尺係比較細嘅，即係而家仲係冇人均面積啊，即係話我80尺可以擠好多人落去得個咁啊。咁即係都係事實上可能好難啦。但係佢唔排除呢個可能性，所以佢冇咗個人均面積咧，其實就即係出到最細80咧，其實我哋覺得係比較細嘅。
根據香港政府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全香港大約有21萬人居住在接近11萬個劏房。李家超估計現時有三成劏房並不符合簡朴房的規格，代表著定下新標準之後，大約有三成的劣質劏房將會被取替。而現時11萬劏房戶當中，可能有六成符合上公屋的資格，最後整個簡朴房的需求會變成現有需求的四成至到五成左右。如果現有的供應量不變，即是三成劣質劏房被取替之後，代表有七成的簡朴房供應量去滿足四成劏房戶的需求。賴建國質疑李家超的估計過於樂觀， 他說劏房人口其實是處於一個比較流動的狀態，即是當局不能夠凍結居住在劏房的人口，加上新來港人口持續增加等因素，過去十幾年劏房的人口亦不斷增加，入住劏房的人數遠遠多過獲派公營房屋而遷出劏房的人口，而且當局未有設立劏房起始的租金，就算已經實施劏房租務管制，劏房業主改裝為簡樸房之後仍然有可能大幅加租。
而家佢做一個簡樸房嘅時候，其實冇租金、冇租務管，即係佢叫做喺租務管制裏面，但係其實佢冇呢個起始租金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當年即係成立租務管制嘅時候，我哋都一段不斷同政府講嘅。其實你要設立起始租金嘅，如果唔係咧，其實咧業主就會加盡個租啊，就係即係盡量加高個租嘅。咁因為佢知道佢做入咗呢個劏房租務管制嘅時候咧，其實佢兩年之後咧不能加多過10%嘅。咁所以，但係佢冇起始租金，所以佢就可以 mark。盡嚟就已經賺埋兩年後可能個升幅咁樣，咁呢個對於劏房街坊嚟講個保障就細咗好多啦，咁所以對基層街坊應該亦都係相當之大嘅。
現年78歲居住於深水埗嘅黃婆婆，十幾年前將居住嘅單位一劏為二，自己住一邊，另外就係以月租7200港元，亦即係接近1000美元，出租另一半大約260呎嘅劏房作為收入。黄婆婆话：以往透过地产中介寻找租客嘅时候，遇上咗不良嘅地产经纪，向佢收取额外佣金之余，揾到个租客亦令佢损失惨重。咁除咗拒绝交租，甚至破坏佢嘅劏房，喺墙上整咗300多个窿。佢收回劏房之后，要花费大约40000港元，亦即系超过5000美元去装修。后来黄婆婆睇到咗网媒报道有关邻居社会地产嘅访问，于是就向该机构寻求协助，找到目前嘅租客，并且协助佢收取租金以及处理租务问题等事宜。至于当局订立简樸房嘅新标准，黄婆婆话对佢最大嘅影响系需要安装独立嘅水标，预计要花费数以万计港元。佢期望政府可以向有需要嘅劏房业主提供津贴。
因为好多钱啦，因为我以前曾经。揾即係話要裝獨立水錶嘅時候咧，我都好多次想裝嘅。咁後嚟即係嗰啲劏房條例又提及呢件事啦。咁我就揾到路德會嗰度咧幫我揾人裝，即係睇下點樣裝。但係佢哋冇覆我啊。咁我拉尾諗到咧，我度可能好麻煩，需要喺個天台度即係搭落嚟重新裝，咁會好用好大筆錢咯。
现年34岁，化名笑笑嘅单亲妈妈，以往曾经居住一间非常狭小、卫生环境十分恶劣、经常有老鼠横行嘅劏房。佢担心恶劣嘅居住环境影响年幼儿子嘅成长。喺去年7月，佢仔即将升读小学1年级嘅时候，笑笑透过邻居嘅帮助，揾到目前已经居住1年多嘅理想劏房。笑笑話：目前嘅劏房面積大約129平方尺，亦即係12平方米，比之前嘅劣質劏房大一倍左右。有采光好嘅對外窗户、獨立廁所，環境衛生，亦有較大嘅空間俾佢嘅仔做功課。月租4600港元，亦即係接近600美元。而笑笑亦開始申請租金更便宜嘅公屋。由於笑笑目前居住嘅劏房並冇獨立火警偵察器，估計。简樸房立法之后，笑笑的业主需要进行装修去符合新的简樸房标准。他说如果业主每个月加租200港元，即是26美元的话，他还可以接受。不过他估计等候公屋上楼可能要8到9年，业主无可能维持4800港元，亦即是超过626美元的租金。他和个仔搬到公屋之前仍然需要寻觅居所。笑笑对记者话：新嘅简樸房政策对佢帮助唔大，因为简樸房嘅租金唔会平。佢希望政府放宽轮候公屋人士嘅租金补助。
唔一定理想咯，就算后啱你理想，肯定都贵咯。譬如好似会唔会唔使话申请满3年半先会有嗰啲房屋津贴咯？会唔会早啲噶咁样？
邻居社会地产总监李如茂话：，施政报告提出嘅简樸房政策之后，估计一批劣质劏房将会被退出。部分劏房业主就系反映唔清楚目前嘅单位要增加几多设施先至能够符合新嘅标准，唔敢同租客签大长嘅租约，担心再有装修等成本嘅增加。目前劏房租金亦有上升嘅趋势，预计简樸房政策实施之后，向佢哋求助嘅劏房居民将会增加。他呼吁当局增加资源，例如成立社工队，协助有需要的劏房居民寻找合适的简樸房。
慢慢都更加多人認識咗我哋之後，其實或者 NGO 更加認識到我哋之後，其實 keep 住都越嚟越多噶啦。咁當然，我諗呢個除咗我哋個機構多人認識之外，其實可能未來如果係政府繼續推嘅話，更加多其實因為其實而家我哋收到一啲租客咧都被加租啦，已經開始係我呢幾日都陸陸續續聽到啲租客講係被加租或者係唔續租咁樣，係啦。咁就所以我都預期可能有啲狀況就係、是会收多啲状况，可能要需要稳留咁样。
记者问到过去几任特首嘅施政报告，房屋政策都系重中之重，咁是否解决房屋以及土地问题就能够解决社会不满咧？赖建国分析，北京中央政府就系觉得香港社会问题都系源自于房屋供应不足，但系佢认为呢个睇法唔够全面。
即係今次或者呢一任特首咧，其實比較關心即係基層住屋問題咧，都係中央官員即係覺得就係、是、啊，我哋就係所有嘅問題，如果一個社會問題其實源於都係一個嘅即係房屋問題啦。但係我哋睇緊就覺得唔係啦，即係房屋問題係其中一個香港嘅問題係要處理嘅，對於基層住屋嘅話，咁但係香港其實個經濟發展啊，嗰、那個即係民主步伐啊，其實都係影響緊香港實際發展嘅。咁所以佢解決咗房屋問題係咪等於解決香港所有問題咧？我覺得一定唔係啦。即係佢解決咗房屋問題嘅話，其實佢解決咗基層住嘅問題啫。咁對於香港經濟會唔會發展得好啲咧？咁其實都要睇下其他嘅政策措施的配合啦。
以上美國之音嘅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看台湾人怎么看接下来的美国大选。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阶段，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台湾人关注今次选举，而且有高达 67%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台提供军事援助。美国两党候选人对台海安全局势和经贸政策的态度吸引了台湾各界的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10月22号发表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年满20岁的受访者当中，有 43.9% 的人表示关心，其中更有 6.5% 的人非常关心美国选举结果。回答不关心的人则只是占 49.7%， 而进一步分析显示，年纪越轻，教育程度越高，对美国大选的关心程度就越高。这项民意调查同时询问了台湾民众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29号批准对台湾提供5亿6700万美元军援的看法，结果有 67% 的人乐见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回答不乐见者则有 19%。 如果以政党倾向细分，民进党支持者有90%都乐见美国军援，国民党支持者则是49%乐见，37%回答不乐见。在近期的总统大选中，美国两党候选人对台海问题的表态成为台湾舆论的焦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以关税去惩罚替代军事行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在上个礼拜五10月18号说，如果中国进入台湾，将会对中国征收 150% 到 200% 的额外关税，但不需要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国。相较之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何锦丽在10月7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专访时则表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不应该寻求冲突。何锦丽说，美国必须保持维持一中的政策，包括支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确保台海自由，但他并未回答美国是否会动用武力去支持台湾。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瑞洲表示，台湾在美中角力扮演着最关键而且最具危险性的角色。尽管特朗普和何锦丽都支持利用台湾压制中国崛起，但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特朗普的做法更加偏向商谈交易，透过经济手段获取美国的利益，而何锦丽则会更加注重与盟友合作，来到强化压制中国的策略。胡瑞洲认为，如果何锦丽当选，他会延续拜登外交路线，但恐怕不会像拜登一样承诺出兵保台， 是他看起来相比这个月的围台军演，解放军在9月25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更加已经是敲响了美国对于爆发核战的警钟。胡瑞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川普在美中台关系里面啊，遏制中国跟贺锦丽是一致的，但是他在这个经贸方面还有透过谈判，
特朗普在美中台关系里面压制中国同贺锦丽是一致的，但是在经贸方面呢，还有透过谈判交易来获得美国的利益，民主党有更加细致的一个运作，拉帮结盟，透过很多的同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来到强化他压制中国崛起的这个目的。特朗普的话比较不重视民国的关系，在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10月17号举办的美国大选与两岸关系座谈会中，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薛建吾分析，民主党党纲纳入台湾关系法三份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共和党党纲却未提台湾，预料将会以谈判的方式处理两岸问题，对台湾更具挑战。位于台北的金融业人士郭舒婷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直言，他希望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当选，因为这位谈判专家善于开价，而且条件明确，台湾可以给钱去买安全。郭舒婷是这样讲的，
谁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军购是可以更明确的更高买什么，
边个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军购是可以更明确的更快速的，令到台湾可以选择要买些什么，然后要做什么的训练，对台湾的帮助是最大，对台海的目前稳定性是比较足够的。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美国总统大选最年轻的选民被称为 Z 世代，他们的年龄大概在18到27岁之间，从学习怎么投票到逐家逐户寻求支持，很多人都加入公投的程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Thank you, our first mock voter, yeah!
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蒙哥马利学院的学生领袖最近设立了一个模拟投票站，有样本选票，并且邀请选举官员进行选民教育，这个是为了令到学生为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而做好准备。布兰尼格林是这次模拟民调活动的组织者。
Today's event was all about voter education and letting people see the polls, see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experience at the polls.
格林说今天的活动完全是为了选民教育，令到所有人可以看到投票站，看看他们将会在投票站经历些什么。阿克扬达芒等参与者似乎是很感激。
I just want to see how it feels like voting for the first time.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for the actu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大芒话只系想试一试第一次投票嘅感觉，呢个系佢第一次喺总统选举投票，佢想睇一睇投票嘅程序。呢啲年轻选民关心好多嘅议题。
Financial issues or with the debt of the country,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much of it.
参与投票嘅纳姆迪伊费朱卡话。国家债务带来的财务问题，他不是太明白其中的内容，但是他认为这个看上来一个很大的数字，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高。
So I would say, climate change is important, reproductive right.
而另一名参与模拟投票的人利比麦克莱伦说，他认为气候变迁很重要，还有生育权。
I think for many people,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particularly for young voters.
而學生政治組織者穆松達說，他認為對很多人來說，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年輕選民來說特別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包曼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